好，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查考我们出埃及记第32章的内容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这个经文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始分享哈。那么今天的经文的话，大家都很熟悉，只要我们是通读圣经的话，我们对圣经有印象的人的话，一定不会忘记这一章的这个事件啊，就是这个金牛犊事件啊，因为在经文当中，在圣经故事当中，在圣经的这个福音电影当中是必有的，好像都必有的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印象都很深刻。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查考这个内容，而且这个内容呢，它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就是在神他给摩西颁布了这个会幕的蓝图，以及后面会幕的这个建造，它在这个中间啊。那么这个事件完了以后，就是开始会幕的建造啊。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的话啊，它前面是神赐下了法版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的给摩西的这个40天在山上的指示就完成了。那么这个经文的后面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在今天这场危机当中啊，神啊，这个摩西的话，他努力的在寻求这样一个神来回到这个与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圣约当中，因为那个法版被摔破了嘛，而且他也亲自的去经历到神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前后的背景。好，那么这个文脉啊，说错了。这个那么今天经文的背景的话呢，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前面那个内容都是在介绍那个圣约订立的那个过程啊。那么而且摩西呢在山上与神相会了40天，那么这40天呢他没吃没喝在那里，很特别的啊。而且在那里的话呢，神把整个会幕建造的这样一个工程向他做了完备的一个指示，而且的话呢也赐下这个法版啊，赐下律法。那么还有一个背景的话呢，今天这个事件它的发生的话，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找不到神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要做金牛犊呢？那么这个和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30年是有关系的。因为在埃及的话，这个有一个阿比斯神呢，的阿比斯，他的形象就是一只牛，那这个公牛的形象在那里代表着这个那个力量、威严，这个还有生命。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想到用一头牛来作为这个形象，没有想到用一只羊啊或者别的什么动物，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在当时他们受到了这样一个异教文化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个背景的话呢，就这个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亚伦。亚伦的话，虽然他是摩西的哥哥，也是真的是作为大祭司的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的话呢，他在关键的时刻真的是没有了领袖，没有了摩西这样一个领袖的时候的话，他也乱了方寸了。他就在这个百姓这个鼓动的时候，他也没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所以就表现出灵性上的这个软弱。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亚伦他不是一次软弱，他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我们后面会看得到，那个亚伦他为什么神没有拣选亚伦来做带领以色列的领袖呢？他真的是有他这样一个缺陷的啊。那所以摩西那作为虽然是弟弟，但是神拣选他啊。那我们看得到摩西的生命在神面前是非常的刚强稳定的。好，那么我们呢，这个经文的话，我们观察它，我们还是从基本的事实来观察。那么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前面后面都是这个律法，都是条文，对吧？但是到这里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叙述文的一个叙述文的一个章节，完全是记录的一个事件，从头到尾很完整啊。那这就是 今天的这个文体上的一个特征。那么它记录的就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从起因到经过到中间的这样一个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后果都是非常的清楚的。那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圣约啊，铸造金牛犊引起神的愤怒，最后摩西就摔碎这个法板，那么关系破裂，那最后摩西在神的面前代求因为神发怒了嘛。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不能够去忍受忍耐，或者说是承担这个摩西不在的这领袖不在了，他们这样一个相当于一个真空的一个状态一个领导力真空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焦虑的在这个等待中，他们就想到了异教的文化，用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他们不是离弃神哦，他们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代替神，对吧？他们还是敬拜神，但是是用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这个违反的是什么呢？是违反的十诫的第二诫就是关于不可雕刻偶像的那一诫。好，这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察。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结构呢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四个部分，就是怎么看呢？就是山下山下山上山下山上两个来回，就是大家看是不是我们看这个经文，对吧？首先是山下发生了什么，然后山上山下就是以色列人造金牛犊，然后山上呢就是神发怒，然后摩西代求，第一次代求，初次代求，第三个呢就是摩西下山以后摔碎法板，这就是一种愤怒的一个审判的，对吧？然后呢就是审判了以后是公义的这样一个利剑，就是利未人的利剑，利未人就站出来然后来斩杀那些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中叛逆的人。第四个就是摩西回到山上，他再次的真的是舍命代求啊，对吧？然后神他颁布他的旨意。所以这四个部分概括起来，我们把后面就说，一个是百姓的悖逆，然后是摩西的这个怜悯啊，代求啊，然后立位人去斩杀那些叛逆的人，就是行公义嘛。但是最后摩西的代求，神他应允了，是吧？那就是救赎了，是吧？所以从悖逆的还是最后到了救赎这个落脚。好，那我们观察这个细节的话，我们整理了今天的这几节经文啊，一共这八处经文，那这八处经文全部都是经文本身的原文，我们摘录下来的。那么摘录出来的话呢，可以说这个摘录的经文把整个的事件做了一个概括你看这个从那个百姓说摩西不见了，这遭了什么事，然后摘耳环铸牛犊，他们起来献燔祭平安祭，然后摩西就摔碎法板，然后把那个法板磨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粉给他们吃，然后的话呢摩西说凡属耶和华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很重要，最后他代求，就是求你从你的名册上删除我的名都可以，是吧？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事件的一个缩影，是吧？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细节观察呀，我们这个事件中间一些重要的部分把它提炼出来，就成了我们这个事件的概括。那么我们对这个每一个这个部分的话进行一个解答的话，把它变成问题，那把我们整个经文的这个脉络就搞清楚了。比方说我们就是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把这个八节经文我们把它变成问题，为什么百姓会说什么什么那个摩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这个语气哈，就是说他们这个第一节和这个经文的第一节和三十二节很关键。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说这个我们金牛犊事件的起因就是第一节，就是他们在这个摩西上山他迟延不下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就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神像，然后因为那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是我们的摩西了， 这个摩西就成了外人了，对吧？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发生了什么事，就以为这摩西他摩西死了，或者说这个不见了都有可能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态呢？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刚出埃及，刚刚是被神带出的百姓，他们的心呢、啊、还是一种眼见为实的那种生命状态，对吧？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对不、然后呢，他们这个救赎，他们对自己救赎的认识还停留在对人的认识上面，他们只看得到摩西，所以他们并不是说看到神的救赎，不是对神的信心。所以当摩西不见了，40天不见了，他们就焦虑了，对吧？焦虑了以后的话，就是说你看他这个话说的，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就是出埃及的，他们认为还是摩西，他们没有看到摩西背后的神，对不对？虽然神已经跟他们立约，对不对？他们也在那个西奈山的那样一个立约的过程中看到神的这样一个威严，他们自己恐惧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刻在心里，还是觉得那个摩西是领我们出埃及的，所以他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人的指望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这里说他们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注重感官的证据，我看得见就是真的，看不见他就没有了，他就没有信心了。所以的话呢，生命不成熟，或者生命还没被建立，所以因此他们就不能够去等候神，对不对？他们在等摩西的时候其实是等候神，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亚伦说你们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这个耳上的耳金环呢、啊，这个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亚伦的这个灵性的软弱啊，你看百姓一闹他就软弱了，他没有说我们要等摩西，要等摩西带下神的旨意，他完全没有这个，他马上就表态了，那就把你们的金环摘下来，对不对？这就是他的软弱。而且这个软弱不是在这里的，我们在后面有民数记的12章看到米利暗事件，摩西的姐姐和这个亚伦哥哥一起来联合反对挑战摩西的权威的时候，米利暗的手大长了大麻风，对吧？他身上长了大麻风，这个就成为米利暗事件。在这个中间亚伦是有份的，对不对？他挑战摩西。还有一个在米利巴水的这个事上，摩西就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进迦南，在鞭打那个磐石的时候，
对，
当时旁边还有谁？有亚伦呐、啊，亚伦。所以神责备的时候并不是说责备摩西一个人，而是说你们不信我的话，包括了亚伦的。所以这个中间也有他的软弱在里面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所以亚伦在这里的他这个表现不是孤立的啊。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说铸这个偶像的话，把那个金环取下来，这个金环是他们从哪里带来？从埃及带出来的。埃及带出来是神的一个赏赐给他们带出来的，而且这个是要用来做什么呢？建会幕的，对吧？是建会幕的。所以就把神的恩典这样一个准备建造会幕的圣物就变成了一个亵渎之物了，变成偶像了，对不对？那么而且不是普通的东西，亚伦说把你们的金子是最贵的，把金子拿出来做偶像。所以这个拜偶像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它不是铜啊铁啊，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在实际的生活中拜偶像也是花很多代价的，对不对？好，那这是这个。第三个呢，亚伦他是用雕刻的器具铸成的牛犊。这个话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但是当摩西下来责备亚伦的时候，亚伦在24节怎么说？他说他们把这个金环摘下来给我，我把金环扔在火里，这牛犊就跑出来了对不对？大家注意到没有？这是他一个完全推卸责任的话，对不对？
对，
你看这是雕刻的，这是精雕细刻的，不是就是自己跑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软弱，或者这是撒谎了，对吧？
对，
所以他这是个谎言。那么这样做就违背了 持戒的第二戒，不可雕刻偶像，因为他不是说我们雕一个别的神，他们是用这个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的神，把不可见的神变成一个可见的神，这个就是雕刻偶像来替代耶和华，这就是第二戒，这个十戒的第二戒。所以的话呢，他们这样做是仍然是沉浸在这个埃及的这个宗教文化的影响当中。那么的话，这个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第四个的话呢，就是那个我们今天第四节经文，就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平安祭，然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首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读旧约的时候，特别说清晨起来什么的时候，次日清晨起来就做什么时候，那就是已经充分预备，就是说很热心的要去做什么事情，起个大早去做什么事情，跟我们中国文化差不多，这就是代表了他们对偶像的这个热忱呐、他们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他们是急不可待的要去拜这个偶像，然后就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燔祭和平安祭是以色列百姓向神献过的，对不对？就是和神，这个向神的话全然奉献，和神建立平安这个和睦关系的一整，这是一套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这就是献给金牛犊的。那么百姓的这样做呢，他们做的是献的燔祭和平安祭是献给神的，现在献给偶像，那这样一种团契是什么呢？是虚假的，是虚假的。然后后面我们看到坐下吃喝，这个是一句有着当时一个宗教意义的话，我们在24章当中曾经看到过，以色列的长老们，当他们与神立约完成以后，有立约的凭据，我们看了这一章以后，那么最后那70位长老在神的面前什么呢？观看神，又吃又喝，对不对？还记得吧？
对。
那这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与神立约以后的一个平安祭，就像爱宴一样，在神面前吃喝那现在他们献了这个金牛犊以后，他们也在这个金牛犊的面前吃喝，这是一种祭是一种平安祭的一种方式。然后呢，现在就是起来玩耍，那就是另外一层意思了，那就是一种狂欢这个不是一般的，我们只是在一起唱唱歌什么的，它是一种狂欢这个狂欢的话是一种异教性的，是一种有一种淫荡的那样一种狂欢，甚至是这个有的时候是这个赤露身体的那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英文的翻译中间都是把它翻译成 rivalry 这个 rivalry 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放纵的狂欢这个我们常用的大家用的这个中英文译本用的就是这个字而且它前面说是沉浸在这个狂欢当中这个英文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沉浸在这个狂欢当中，所以他们是一种放纵的有那种情欲的那种因素在里面，这和当时异教的那种宗教这个祭祀仪式差不多的，当时异教的就是这种有那种淫乱的那种成分在里面的，所以他们就是这种形式所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然后呢，摩西就把法版就在山脚下摔碎了，就当摩西进到营前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就摔碎了这个法版那摔碎了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着圣约作废，对吧？就是法版，这个神赐下的法版还没有来到以色列的营中，其实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撕毁了这个圣约，不是神毁了这个约，神的约始终都没有变的，是以色列人自己毁了这个约，这个意思摩西是愤怒的去摔碎了这个法版，在这个近东的文化当中，他们这个法版的话，他们是一式两块，如果他要是摔碎了，这个就是合约作废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就理解这个毁约不是因为神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的原因好， 那么这也代表着什么呢？就是法版代表着神，以色列人的淫乱。那么这神的法版和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祭祀，它是圣洁和污秽的一种对立，所以两者是不能相容的。所以摔碎也是摩西代表着神愤怒的一个彰显啊。那摩西四十天下来带着神的这样一个律法，法版是这个石板是带着神律法的这样一个代表嘛，带着这个神的律法来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以色列百姓中，以色列人就失败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人根本就无法靠着律法得救，就是说人在神的律法面前站立不住，可以这样来说，对吧？那这个也代表着一个伏笔，就是说唯有靠着恩典才能得救，所以这也是为了为最后人靠恩典得救留下了伏笔。那这个是指向了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对不对？好，那这是关于这一节。那摩西为什么把牛犊用火焚烧，磨的粉碎撒在水面叫以色列人喝呢？对吧，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别有点奇怪的一个举动啊，他没有摔碎，而是把它磨成粉末。首先从这个态度上，他这样做就是要彻底的否定偶像他的这样一个神性，对吧？要把他从神像磨成粉末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是对偶像的一种羞辱。你看他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喝呢？是把这个粉末化成水让他们喝。有一种解释，就是说我这里有，谢谢，就是说这个偶像本来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一个对象，结果的话呢磨成粉喝到肚子里，最后就是什么拉到茅厕里面了，是这是一种羞辱，是吧？这也是这个解释其实蛮好的。然后呢，这也为后来大家记不记得在民数记第五章中间有一个不贞的妻子，要这个丈夫要这个对妻子的这样一个试验，最后要把他要他喝那个水，苦水来试，来试他是不是贞洁。这个其实就是后面这个事情的一个法理的一个预表啊。好，还有一个就是说让以色列把这个磨成粉末，大家注意他没有把它敲成一块一块的扔掉，敲成一块一块的还可以用啊，粉末喝掉以后就冲走了，那最后就是对这样一种偶像的这个污秽是一种杜绝它回收的可能，完全就消灭了，把他们就是说这个的话把它这样一起看的话，那摩西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的，代表着神对偶像的一个态度。好了，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这个话是一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局面当中，那么摩西站在那里他说这句话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属灵的一个标杆一样的。然后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那么最后是谁来了？利未人到他这里来了。所以的话呢，那就是说摩西的这个呼召的话就像一个属灵的测试一样的，就是说非他即我，非我即他，就这样的，没有中间地带，要不是在那边，要不就是到我这里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是恢复当时属灵的秩序。那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个呼召就筛选出了神当时愤怒的一个审判的执行者。这个事情不是就这样过去了，而且是这个中间神有审判的，后来审判有多少人？3000人啊，杀了3000人啊。那么摩西这样的一个呼召的话也是一个悔改的呼召，他是给予了以色列百姓一个悔改的护照，就是说你们既然现在乱了，当时怎么乱不知道，摩西站在这里，你们是不是参与了没有关系，凡属耶和华的你们都到我这里来。也许那些人是参与了的，但是他悔改了，他现在清醒了，来到摩西的身边，这就是悔改的护照，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当中，利未人他们是他们一个职分啊，他们身份的一个转折点，利未人聚集到摩西的身边。我们看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这是一个支派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去聚集，那非常的特别，对吧？好，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就让他们拿起刀剑去杀他的弟兄同伴和邻舍。哇，这个的话你得多大的决心啊，对不对？要杀他的弟兄、他的邻舍、他的朋友。最后他们做了没有了？杀了。那就是说真的在神和这个恶魔这个邪灵之间的话，非此即彼，那只能是有一个选择。所以利未人表现出来这么他们这种坚定的这样一种维护神的这样一种心智。哎，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就是利未人生命的一个转折。利未其实他们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血性的一个支派。大家记得在那个在创世纪里面啊，当那个迪马被事件污秽了以后，最后是就是用他们用诡诈雅各的孩子们，其中谁呢？利未。其中利未他是一个对西面，他是主要的去杀了别人全城呐、
啊，
是吧？那么他们是血气之辈呀、啊，那雅各说，就因为他们使他在那个得了臭名，对吧？就是使他受了这个亏损。那现在因为在神的这样一件事上，他们表现出鲜明的立场，最后他们从过去一个血性的这样一个支派，最后变成了一个神圣洁的支派，被神特别的拣选来服侍神了。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了，成为服侍神的一群人啊。而且在后来的这样一个历史演变中，也真的也是利未支派菲尼哈，大家知道在实庭呢，菲尼哈当以色列人在实庭与外邦人淫乱的时候，也是菲尼哈作为利未的子孙去杀了那个新淫的男女，对不对？也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是神在这个时候经过考验以后特别拣选的啊。好了，那最后摩西这个代求啊，就是他是再次的到山上向神代求，向神求神饶恕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是在旧约当中可以说出现了最伟大的一个代求的这样一个瞬间。第一次他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了救他们，情愿你涂抹我的名，就是把我从你的生命册上抹去，就是说救他们把我抹去，那就是说用他的命去换这些以色列人的命，这就是一个代赎的这一个概念。所以的话呢，这个表现出摩西的话他几个方面的心情。第一个，他把自己放到罪人的这个地步，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把自己放到和他们一样的，你来审判我，赦免他们，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也表现出对这个圣约被破坏的这样一个痛心和绝望吧，不是失望，不是一点点，就是说我自己连命都不要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是吧？这是一种非常非常伤痛的心呢、啊。再一个，他表达出的是一种，他替代这个以色列百姓去赎罪的这个愿望。那大家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基督的心肠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最后做的什么工作，就是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当以色列民犯了这个世人犯了罪以后，都要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那么是主耶稣他在神面前，他为我们代求，是他为我们去做了替代性的代赎性的牺牲，所以我们才得救了，对不对？这就是基督的心肠。所以摩西他是基督的预表，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把这个经文这样整理一下以后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下来就是这个事件的从头到尾啊，我们那四个结构的四个部分。好，那我们整理一下的话，这要点的几个部分就是很清楚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那现在我们说神学的这个含义的话，我们提炼一下这个事件从头到尾它怎么发生的，它最后这个结果是什么。 首先这个是偶像崇拜了，对吧？罪人首先想到这个偶像崇拜，那么这个本质它是什么呢？是一种他其实试图掌控神呢、啊。神让他们等待，是因为神在掌管着这个事情的进程。那现在说我们不等神了，我们自己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那就是说他要取代神了，他要去掌控神的节奏了。这就是人对偶像崇拜的这种本质，不要神，我自己来，这就是一个偶像崇拜的本质。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到摩西40天不吃不喝的辛苦带下来了这个完美的律法，最后证明的是什么？证明的是罪人不能持守律法，对不对？不能持守律法，结果就是破碎，就是这个关系的破碎和被定罪啊，啊，这就是我们罪人的光景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在神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中表现出了他的公义和怜悯啊。当然很多的经文都表现出来，但是这个地方是比较突出的，所以神后悔嘛，对吧？今天说到，那么神他对偶像是愤怒的、公义的，但是呢，对百姓他是怜悯的。当摩西代求的时候，他是有怜悯的。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这个在圣经的救赎史上，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怜悯，或者神的公义和慈爱，他始终都是存在着张力的。那就是说，神的公义和慈爱，或者说怜悯，怎么兼得呢？是不能兼得的，它总有一种张力，这就是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困境。神要主张公义，那就没有不能顾到慈爱，你要顾到慈爱就顾不到公义，所以它存在着这种张力啊。那最后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是摩西的中保起了这个缓和的作用，那就在这里缓解了这个张力，对吧？但不是最终的答案。那这个神学给我们的看到的预表很清楚，是指向了基督的，对吧？那么基督才是这一张力的最终的解决方案，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公义和慈爱达成了一个合一，对吧？就是十字架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神学的含义。好，那我们怎么来总结一下今天经文中心思想呢？那今天是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罪人的本性。那么金牛犊皆是罪人的本性，就是在他们在这个焦虑当中，其实是一种焦虑啊，看不到了，他们焦虑的等候当中，他们背弃了神的圣约，对吧？那另一方面呢，那么在神的公义的审判面前，唯有借着中保他舍命代求，才能够挽回神的愤怒。所以这是两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透过摩西最后达到了这个平衡，对吧？好，那么今天就是我们这个经文的应用的话，那个今天的经文其实有两个我们可以应用的方向，一个是我们从人性啊，我们说人论的方面去应用，就是说那就是出埃今天的第一节，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就看出了人的本性，罪人的本性，这个是一个我们从可以说是从人论的方向应用，一个应用的方向。还有一个呢，是从救赎论的方向来应用，那就是32节，那就是这个摩西说的，他说如果你能够赦免他们的罪，那就是说如果你们赦免他们的罪，情愿你涂抹我的名字，
对，
这就是从救赎论的方向去应用啊。所以这都是两个好可以应用的方向。那么我们但是作为对我们更贴切的来应用的话，更贴近我们生活应用的话，我比较倾向于前者，就是说从人的软弱的方面去应用。那么今天的话呢，就是说第一节，就是说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起来为我们做像，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就起来我们要做偶像，这就是原因。那这就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导火索，那就是暴露出罪人呐、不能够去等候神，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只能够依靠眼见为实，啊，只能靠眼见，不能靠信心，这就是我们罪人的软弱。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相关性来对我们应用。那这个经文，如果我们从这个方向去应用的话，在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那就太多了。你看，扫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不对？扫罗就是因为这个，他不能等候，最后被废弃。撒母耳跟他说好，你等我， 我来献祭，因为撒母耳是先知啊，是祭司啊，但是他是王，他不能。结果他说你不能够照所定的日期来，说撒母耳，所以的话我就没办法，我勉强就上去献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不能等候神，对吧？第二个，我们说那个保罗说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就是既是对今天金牛犊事件的概括，也是对扫罗的一个概括。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为什么呢？因为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好。因为主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对吧？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要等候耶和华，要等候耶和华。所以我们把这个相关经文把这样一编辑在一起的话，其实从开始到这里它是一个很顺畅的一个逻辑，对不对？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应用的方向。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就是不要，我们整理这个语言这样说，不要什么要什么，不要在神的言辞中急于尝试人的手段，对吧？这个我们太生活中太常见了，对吧？第二个要怎么样呢？一个不要，一个要。要坚信神的信实永不会迟到的，然后在忍耐当中坚定的等候神的大能作为，对吧？我们这样来概括对我们的应用，是吧？好了，那这个和对我们的应用很具体哈。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我就呢就着这个应用点把它生发出来。我们我也是整理了几个我们这个应用问题，一个是关于延迟，是吧？一个是关于人的手段，一个是我们等不及的时候什么，然后呢在看不见神的日子我们可以从哪个方向去做属灵的操练，对吧？这个把今天的内容基本上都概括在里面了。所以我们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经文其实真的是内容很丰富的啊。它而且在这个救赎史，在整个圣约的圣经的救赎史的这个当中，它是有一个，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对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这样一个看见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我就把这个整理一下，抛砖引玉，大家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做一些分享和探讨，好吗？那因为在录音，我就把这个我们就先结束一下哈。好了，我们祷告一下结束哈。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这样一个查经啊，这样一个分享。我们求神啊，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看到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时间不会错误。当我们在任何的事件中，我们都得抬头仰望你，我们也在耐心当中去啊等候你的信实，因为你的恩典不会错过啊。我们求神啊，也赐给我们一个反思的心，让我们人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靠自己，我们要单单去依靠你。
Amen.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王总。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大家。